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崇拜，请静默。请听宣召，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阿们。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二首三一来临歌，请示例。
恩求神父来临，祝我赞美主名，尽献心神，为主无上尊荣，为主完全得胜，求主统治我们万古之神，恳求神子来临，彰显威严大能，垂听呼声，是昂于众子民，是主圣道真心，建立善意公平，救助良朋，恳求圣灵来临，献出神圣见证，感化众人，为主全能之子，恳求统治中心，永不离开我们大能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当受万民颂称，世事无尽，但愿我终起来，焕然瞻仰生命，虔诚敬爱崇敬，直到永恒。阿们。
请依然侍立，我们同心祷告。信实永不改变的主啊，我们此刻侍立在你的面前，求主能够悦纳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因为你知道在过往的日子当中我们有诸多的罪孽。主啊，此刻我们愿意以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必要让我们奔走前面的道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恳求神你的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自由的运行和做工，能够释放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理的在真道上能够向下扎根，能够开出能够结出果子，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在外部的环境有严峻挑战的时候，主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坐着为王，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悦纳。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的行事，使我们的为人能够荣耀你自己，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美。我们愿意把聚集在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每位你所爱的人的生命状态仰望在主的手中，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无论我们身处不管是肉体的伤痛还是心灵的伤痛，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能够来医治我们身心灵。主，因为你是看顾人的神，当我们在忧伤痛苦的时候， 主你要陪伴我们，当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你要用激励鼓励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主啊，愿意能够让我每一位啊你所爱的都能够靠着你来刚强站立。在新的一年，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愿你能够来使教会聚集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金灯台，能够成为荣耀的见证。求你能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里面来做工，来使整个教会能够来一起的荣耀你自己。我们更在此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一起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求主使你的公义，使你的公平在我们这个国家能够畅通，能够畅行。主，有诸多的罪孽，求主你能够赦免。当我们一起来为此带到的时候，主你来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恩典。主，以你的信实，以你的应许来饶恕我们，来看顾我们。我们愿意也特别的把今天的聚会崇拜自始至终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能够看顾台上的圣工，也看顾弟兄姐妹啊在你的面前的回应和聆听。愿意把台上的你的仆人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在他的心中，在他的里面赐下活水的江河，来使他所分享的话语来对我们带来益处，带来造就。求主你的灵来膏抹他的口，使他啊能够大胆的来述说你自己的话语，释放你的真道。我们更愿意把我们此刻的心灵完全的仰望主，你使我们预备自己来聆听真道。愿意啊接下来的时间求神你来看顾，你来保守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引经文，诗篇第91篇。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示例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
Oh.
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请诗班献诗。看今天的正道经文，格林多前书四章六到十四节，我来为弟兄姐妹诵读。格林多前书四章六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为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是本堂的张斌牧师，他分享的题目是行在光明中。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父老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恩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主的话语。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眷顾我们，你时时刻刻的保守着我们，带领着我们，牵着我们的手，是我们在每一日里面蒙你的眷顾和带领。主啊，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愿你从高天之上也亲自的施恩祝福在我们身上，是你的真光照在我们心里，你的光驱散我们内心中的黑暗，你的光驱散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污秽与黑暗。主啊，你带来真光，是我们行在你的光明里，是我们为你而活。主啊，更愿意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是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是你开启我们的心窍，是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是我们在生活中，在凡事上都能够尽心尽力的来跟随你。求你使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是我们因着认识我们自己而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也是我们因着寻求你的面，是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因着认识你，愿你做我们生命的力量，是我们成为你，是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跟随你，侍奉你，敬拜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荣耀圣名所求，阿们。非常感恩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要接着来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上一次呢，我们分享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今天呢，我们从第六节一直看到第十四节。那么当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里面看到，那么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光之中的，也就是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真正的发现我们自己的身份，也怎么样呢，也真正的就发现了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活着的方式啊，那个标准不一样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要看的经文从第六节到十四节，那么我们要看到说我们活在神的面光里面，那么这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面前。那么如果回到我们的内心里面，那么我们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一个基督徒可能也会和所有的人一样，去面临社会里出现的任何的这样的一种环境。那么当我们面对社会里面出现的任何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的时候，那么基督徒用着怎样的一种内心，用着怎样的一种方式来面对呢？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经文，从行在光明中作为一个切入点，是我们看到，那么我们行在光明的里面，虽然我们可能会看到黑暗笼罩， 但是我们内心中因着信而充满光明，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充满盼望，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显明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经历丰盛的恩典。但是当我们细细的想一想，什么是活在光明里面，那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想到了说我们是光明之子。但那么当我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行在光明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常常可能会把行在光明里，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变成一种这样的一种口号，变成一种我们常常说的，但是我们确实没有一个真实实质，或者说我们真实的有着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理解的。所以人总是很容易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上帝的话语，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经历的，变成一种虚化或者口头化的这样的一种内容。那么当我们说我们行在神的光明里，那么保罗呢接着今天的经文，其实他想要带着我们去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并且怎么样呢，明白我们自己真实的需要和需求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其实并不认识，所以呢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不知道我们真实的这个需要是什么。就像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到，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怎么样呢，拿这些拿我和怎么样呢，和亚波罗来为你们做一个这样的一种比喻或者比方，是你们怎么样呢，是你们真正的来认识上帝。那么是你们真正的看我们这样的一种服侍神的人的时候呢，不是用着自己的方式来看到一个厉害的人，或者说我们需要的一种英雄，我们认为的这样的一种人的这样的一种人为的这样的一种榜样，或者说人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是要怎么样呢，要真正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神的仆人们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要将我们带到基督里面，是要通过神的仆人是我们真正的明白，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并不是要高举他们，而是要真正的认识那一位真实神的仆人所传讲的那位耶稣基督，是我们怎么样呢，出离自高自大，然后呢去贵重这个轻看那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哥林多的教会来讲，那么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有人怎么样呢，有人认为应该高举彼得，有人认为应该高举保罗，有的人认为我们受益于亚波罗，那么还有人说什么呢，说我们高举基督。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许许多多的人的这样的一种高举的时候，那么这个背后它蕴含着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就是我们高举别人的时候的内心里面是希望怎么样，高举自己，我们自高自大的希望把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愿望投射在别人的身上。当我们把自己的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愿望投射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就像保罗说的，说我们是自高自大，然后呢其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病因就是我们其实并不认识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真实的这样的一种需要是什么。其实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论是哥林多的教会还是今天的我们，那么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那么上帝接着他的仆人宣讲他的福音，是我们听见，是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工作，使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而愿意相信并且跟随。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主日一起的，不论是 面对面的聚集，还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线上的方式，当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敬拜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接着我们的分享，并不是要看人给你的这样的一种智慧，或者人给你的这样的一种讲解和这样的一种给你的这样的一种说明，而是我们真正的透过讲道，透过崇拜，透过我们读经，我们真正的是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就怎么样呢？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很多的时候，人总是怎么样呢？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不能认清楚自己。就像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对话，那有一个人呢，就来问这个苏格拉底，说什么呢？说什么是最困难的事儿？苏格拉底回答说什么呢？他说认识你自己。那个人呢又紧接着说，那什么是最容易的事儿呢？苏格拉底说，给别人提建议。你看，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人类非常有智慧的这样的一种看见。他说人最难的、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或者看得高，然后就怎么样呢？就骄傲了，然后看得低，然后我们就自卑了。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认清楚自己。那么出现了一个现状，人在自己内心里面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认清自己的。就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盲区。就像我看不到我的脸，那么我们怎么看到我们的脸呢？那需要借助一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镜子也好，水面也好，能够反映我们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能够真实的去认识到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了，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或者途径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呢？那么约翰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一开篇就提出了对于所有人震撼的一个问题。他说人认识人要认识自己的话，首先要怎么样呢？认识神。当人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自己怎么样呢？认识到自己了。当你真正的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你也就认识到上帝的伟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或者这个维度里面生活。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我在做，你在做，我们认为人在做，人在做事情，人在主宰这一切。但其实我们看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的时候，说什么呢？其实你的生命是被赋予的，就是上帝赋予了你生命与气息，所以你的人生就怎么样呢？真正有了价值、意义和目的。如果不从创造的角度，上帝创造你的这个角度，人很难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意义和目的。所以说，只有真正的从你认识到我们这样的一种被造的身份，从创造者的这样的一种角度来发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看自己是合乎中道的。要不然看得过于高，或者看得过于低。那么在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也有很多这样的一种判断，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对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飘忽不定的这样的一种自我认识。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那么障碍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我们真正的能够去领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改变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从上帝创造我们、赋予我们生命与气息的这个维度来看我们的时候，那么什么在障碍我们？那么我们 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那么保罗在提醒说，拿我和亚波罗为你们做一个比方，是你们真正的能够来认识到你们自己。那么当我们说认识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35节到41节里面，那么就有一段讲论。那么这个事情耶稣基督讲之前发生了一个事，就是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那他使这个瞎子看见了。这个瞎子呢，就真的是说当他看见以后，他真的是内心里面非常的啊喜乐啊。一个人看不到，其实他就错过了很多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的这样的一种途径。那么当他看到了以后，别人却怎么样呢？却认为啊他有问题，那么所以就把他从这个会堂里赶出去了。那么耶稣基督听说这个公会把这个他所医治好的这个瞎子赶出去的时候，后来就遇见他，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那个人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个瞎子就说，被医治好这个眼睛看见的这个人就说，说什么呢？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耶稣基督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都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哦，使那个瞎眼的人不仅他这个身体的眼睛看见了，并且怎么样呢，也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认识到他生命的这样的一种需要，他的生命，他内心里面属灵的眼睛也被耶稣基督打开了。因为他知道真正敬拜的对象，真正所啊、哦、这个位救主是谁了。但是法利赛人却怎么样呢？认为他们自己能看见，所以他们怎么样呢？所以他们仍然是真实的看不见。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人的无知就像什么瞎眼一样，人的无知就像瞎眼一样。我们何曾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那么真实的需要这样的一种光照进我们的内心里面，让耶稣基督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怎么样呢，真正的认清楚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现状。其实当圣灵光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首先让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人可以说哦，跨越式的这样的一种啊、哦，这样的一种改变的过程。就是这个改变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真光照在我们心里，显明了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种黑暗，显明了我们生命里和生活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罪的捆绑，是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打开的时候，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就提出了三个问题。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那么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只有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真实的需求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认为的需要都是欲望的这样的一种哦牵引。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当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或者说能够带给你生命改变的是谁呢？圣经向我们启示说，在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那么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否也像当时的这样的一种以色列人一样，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凿一个池子，然后怎么样呢，用以蓄水，认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需要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样的一种希望定睛在今天的一个人身上，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需要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身上的时候，我们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耶利米先知就发出呼喊说，他奉着主的名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我的民行了两件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离开了活水的源头。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为自己凿了一个破漏不能盛水的池子。弟兄姐妹，这是否就是我们的现状？是你的现状，是我的现状。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离开那位赐生命的主，却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树立起一个一个的我们的人的，或者说我们认为的这样的一些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这样的一些偶像呢？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真正的这样的一种悔改，我们需要真正的这样的一种悔改，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单单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就这样呼喊说，说天哪要听，地耳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弟兄姐妹，先知发出呼喊给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要听见神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的来聆听和寻求，那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要让这样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是我们真正的在基督的里面认识他。那认识他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三节里面就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一个人当真正的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呢？有了真正的永恒的这个生命。因为认识不仅仅是理性上的、情感上的，更是怎么样呢？生命建构的。生命建构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树和根的关系，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连接。所以当我们说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呢？要单单的仰望他，用心的来侍奉他，用生命来怎么样呢？见证他，用我们的生活来表明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这样的一种伟大和奇妙。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主赐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我们就怎么样呢？只能有的是谦卑再谦卑。因为当我们被神所使用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已经满足了。当我们被神拿起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充满了这样的一种喜乐。但是当我们被拿起来，神拿起我们来使用我们的时候，其实也对我们是一种挑战。那么对于保罗在后面的经文，从第九节到十三节里面，他就列举了说，当他去服侍这样的一个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那么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呢？其实他们仍然走在自己的老路上， 啊，然后仍然在这样的一种迷茫里、无助中这样的一种身影，却没有真正的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人，他的生命就怎么样呢？成为神所使用的这样的一种管道。那么当我们说我们是被领受，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种恩典，我们就成为怎么样？传递恩典者。所以在上帝的面前，领受者那么是也是一个传递者。这就是属灵的这样的一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当你领受了，当你分享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呢？就会更丰富。不像这个世界里面说，我领受了我就怎么样呢？我就藏起来，我就藏起来，然后呢，就像圣经里面说，我就埋起来。不是，而是说什么呢？我就传出去，我就见证出来，我就怎么样呢？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我们真正的去活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保罗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因为他是服侍神的人，在他的身上见证着一个服侍神的这样的人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表现。那么在我们服侍跟随主的服侍的过程里面，也同样会有这样许多的经历。那就是说什么呢？可能自以为义的人认为自己是饱足的，是丰富的，是有余的，但是怎么样呢？当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们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服侍神的人，就是真正的认识自己现状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现状是什么？那么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啊，八福的第一福说什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在这里直译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什么是一种贫穷呢？贫穷就是真正的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那么你所能带给这个世界或者面对这个世界拥有的是什么呢？就像彼得在美门口遇见那个瘸腿的人，他告诉那个人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有的耶稣基督要怎么样呢？要带给你。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么我们的生命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口号，不是我们一个一个这样的一种我们挂在嘴上的这样的一种口头禅，而是什么？而是深植于生活中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见证。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的认清楚自己的现状之后，他就怎么样呢？跟随主怎么样呢？走人生的道路，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所以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处境的时候，那么我们劳苦亲手做工，然后被人辱骂，我们就要怎么样呢？去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那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深深的发现，不是我们能做到，而是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源泉，给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种供应的那位主，是我们真正的能够去活出这个真理来。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里面，耶稣基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样的奴隶。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姐妹，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真正的自由其实也并不是说我想去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是说我不想去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你在基督里面，基督在你的内心之中的这种生命的丰盛的状况。那么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丰盛的状况，是你怎么样呢？真正的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这种生命的能力是什么？这种生命的能力简单的概括就是爱的能力。一个人的贫穷并不仅仅是物质的缺乏，一个人的贫穷在于他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没有爱的能力，他冷漠麻木的这样一个状况。一个人内心里面的丰盛源自于他怎么样？源自于他内心里面爱的这样的一种丰盛。因为神的爱流淌在他的心里，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从他的生命和内心里面真正的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美好来。当我们说活出的这样的一种美好是什么呢？是我们就近光明之后的结果。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没有爱，是神先爱了我们。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去爱，也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么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那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的，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的，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爱接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流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种生命的相交，是一种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相连。当我们与生命的主在爱中连接和相交的时候，神的光明就照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的生命被光所照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踏光而行。当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种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明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真正的就发现了保罗在经文之中的说，你们刚强我们软弱。就是你能够真的去发现，我们用着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一点点不配的这样的一点点放到神的手里面的时候，神怎么样呢？掰开祝福，然后就递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使我们的生命就感受到一种丰盛。那么这种丰盛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里面就描述了说，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并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控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弟兄姐妹，当我们去传讲诉说神的恩典的时候，是因着信。信是什么呢？领受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使我们不被外面的环境所限制，不被外面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所困扰，不被外面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所战胜，反而怎么样呢？用生命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用生命去影响 我们身边的人，用生命去诉说那个生命的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带给我们的亮光。所以神的真光照在我们心里，是我们怎么样呢？是我们无惧任何的黑暗。神的真光照在我们的心里，是我们真正的有一个自我的认识，发现我们自己是谁呢？经文第十四节，保罗说，那么我写这些话不是要叫你们羞愧，乃是要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那么保罗写这些话，他不是要怎么样呢？不是要让哥林多的教会，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是仅仅的让我们有一个情绪上的、感情上的、文字上的、理性上的这样的一种感触，乃是什么？乃是要让圣灵接着真道，使我们的心被触动，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被改变，使我们被光照，让我们真正的那么活在基督里面。那么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认识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呢？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里面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那么今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也就真正的认识那一位永生的神。那我们因着认识那位永生的神，那我们就真正的认清楚我们自己的现状，也就能够真正的发现我们生命真实的需要，我们也能够真正的知道在基督的爱里、基督的恩典之中，能够真正的发现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当我们真正的发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么我们用真实的生命定义什么呢？定义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需要你用生命去见证的。这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词语，乃是生命真实的经历。这不是我们人的一个道理，而是神在你和我的生命里所做成的这丰盛的救恩所成就的这恩典。所以先知何西阿在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入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弟兄姐妹，当先知发出这样的呼喊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归向耶和华。弟兄姐妹，那么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所最应该回应的，也是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真实的发自于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当你内心里面真实生命的渴望被唤醒的时候，你要真正的知道那位赐雨露滋润田地的神，也必在你的生命里面赐下丰盛的恩典。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满天的飞雪，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时节，在这样的一个春日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能够回应神的呼召， 我们来呀、啊，我们要归向耶和华。来呀、啊，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竭力的追求认识耶和华，竭力的追求认识他。我们务要认识他，因为真正的认识神，也就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当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生命的需要，唯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医治，得到产果，得到供应，得到满足，得到真实丰盛的这样的一种充满。愿神借着他的话语，是每一个真正寻求他的人内心里面得到满足，也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神的真光中，因着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而为主而活。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时时刻刻用你的声音呼唤着我们，呼唤着我们回家，呼唤着我们归向你，呼唤着我们进入到你的光明里面。主，愿你的真光照在我们心里，驱散一切的黑暗。愿你的真光照在我们中间，驱散一切的捆绑。愿你的真光照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让所有的人都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得到你。愿你亲自的来在我们中间，做成你的工作，成就你的旨意，实现你丰盛的恩典。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仰望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们。
感谢神借着他的仆人带给我们非常感动和温暖的信息，唯愿神啊，从上而来的光能够照进我们的心灵当中，来激励我们，也使我们能够行在光明当中。好，下面跟弟兄姐妹报告两个事项。首先是由于疫情的影响，海淀堂暂时取消线下主日礼拜，恢复时间呢，我们将会另行通知，请弟兄姐妹在家中参加主日礼拜的直播，并继续为疫情早日止息献上我们在神面前的代祷。第二个是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码奉献。愿上帝赐福你的摆上。好，这是两个事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95首《流血歌》，请示例。悲伤的泪
伤心之泪难冲爱心之债，我为向主奉献身心，稍报恩深如海。阿门。
请弟兄姐妹依然侍立领受祝福。
父老弟兄姐妹低头闭目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姐妹请坐，海淀堂主日第二堂礼拜结束，愿神祝福大家。
Thank you.